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上的父啊，之所以我们能够永远不灰心，永远不沮丧，是因为你扶持了我们，你的力量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刚强啊。在黑暗当中，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光明，是因为你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盼望，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啊。你所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感谢主，今天不管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依然能够靠着你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应许，能够看到啊，那永远的国度、未来的国度啊，在当中掌权的是你啊，你在掌管这一切，现今、未来、永远都在你的手中啊。让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称颂你的名啊，因为我们今天有气息，是因为我们蒙了你的怜悯，蒙了你的恩典。啊，是靠着你的扶持来奔走每一天的道路啊！今天你就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啊！这是你的应许啊，是说你的恩典是永远是足够的，是够用的啊！主，我们就仰望你啊，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的慈爱，来活出我们每一天当中当活的样式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读到第二章啊，那第二章分成两个段落啊，很清楚的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第六节到22节。昨天第一章的以赛亚的信息哈，读起来很沉重的啊，因为很多的责备啊，对罪恶的审判啊，尤其是我读到这个悖逆的罪啊，这是第一章里反复五次被提到的。那今天在六节到二十二节呢？还是继续哈，这个审判的信息啊，责备，特别是神的子民啊，犹大和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啊，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啊，却去随同外邦去拜偶像，显出他们心中的骄傲啊和悖逆。那前面这一节到五节呢，却是在黑暗当中的一束光芒。带领人去看未来啊，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在这其中呢，哈，人可以看到盼望，看到黑暗当中呢，哈，那条的神所引导的路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哈，这个在这一篇信息当中，神今天哈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哈。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第二章呢，我看到这个神指责以色列人呢犯。两个罪啊，一个是拜偶像的罪，一个是骄傲的罪。第六节啊，这个耶和华你离弃你百姓雅各家哈，是因为他们充满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啊，这指他们随同非利士人外族的人，受他们的影响，拜他们的偶像啊。为什么呢？他第七节说，他们的国满了金银啊，这是。他们眼睛看到的啊，以色列人看到别的国家好像都发大财了，物质上很丰富哈，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也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啊，这听起来蛮奇怪的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哈，他们得金得银，造圣殿的时候哇，那个奉献都。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没有什么缺乏，而且他们也看见哈，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丰盛的供应他们，但他们却竟然慢慢的就忘记这一切了，开始羡慕别的国家发财的这种光景啊，那就跟着他们哈一起去拜他们所拜的偶像。那拜偶像本身就是一个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经历过神的。奇妙的作为拯救之后，依然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是有灵界的参与，是因为偶像背后那个邪灵啊，魔鬼的作为。即使在今天的美国哈，前两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哈，新的国会他们开始改规则了，把这个人的称谓都改了啊，不能以后在政府的公开的文件上面，记录这个父母不可以用了。儿女不可以用，兄弟姐妹这些词都不能用，你说这个奇不奇怪啊？这个不可思议。那些也自称为基督徒的这些 国会领袖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做出的事情呢是完全这个偏离神的教训，也是完全偏离常识的这些的做法，就像当初以色列人拜偶像一样，他们也自称是神的子民呢，但是却跟着其他的民族去做这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拜偶像。到后来的时候，二十节说，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最后要受审判。再有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的骄傲，十一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橡柏树和巴山的橡树，骄傲狂傲，这是神点出他们的罪。那实际上这两个罪呢是连在一起的，拜偶像和骄傲这两件事情是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不要真神。人为什么会骄傲啊？是因为 以自己的能力啊，有自己的知识啊为满足啊，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神，这是骄傲的本质啊。那拜偶像也是这样啊，拜那些虚假的东西，离弃了真神。所以最后一句啊，他们这个耶和华提醒神的百姓，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但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很明显，人靠自己，靠别人，靠人的力量，最终是要被审判，所以提醒人要回归啊，要依靠神。那在这一段之前，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那这里他特地用这个山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 picture 来画给我们看。这里提到耶和华的山，提到锡安山，提到这个耶和华殿的山，那都是指一处，就是耶路撒冷城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叫锡安山，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锡安山是代表耶路撒冷城。那锡安山不是一座山啊，它是众山。那众山如何围绕耶路撒冷啊？这个神也围绕他的百姓。就是指那个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群山啊，锡安山。为什么锡安山这么被神所看重呢？因为它的名叫耶和华殿的山，是因为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那为什么有圣殿的地方这么重要？因为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锡安山是一座小山呢，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如果要去找这个有名的山哈，可能不会找到锡安山。无论是在亚洲、欧洲、美洲哈，都有一些很有名的山啊。在中国哈，要去爬山，可能去爬泰山，爬这个峨眉山、庐山，这些山都很有名。那锡安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山，那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它哈。但是呢，这座山怎么样？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哇，不得了！这样一座小山，不会上这个新闻头条的一个地方，那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哈，是超过万山万岭。你看第十四节他提到哈，他说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什么东西会临到一切的高山峻岭呢？是上帝的审判。第十二节哈，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的、自高的，要临到那些高大的，包括高山峻岭。但是呢，将来这座小山锡安山呢，却是怎么样？万国的人都来前往去朝拜的一个地方。第三节哈，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讲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自耶路撒冷。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个圣殿很快就被毁了，你看，没有多少的时日，到主前586年，这个圣殿就要被毁灭了，全部烧毁拆掉，不存在了。这是这个以色列人走在黑暗当中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肉眼看不到的，看到的是全国从上到下，从百姓到官长到君王，甚至都偏离上帝，拜偶像，心中骄傲。就是在这种一片属灵的凋零黑暗的背景下呢，以赛亚先知竟然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真的是一定是上帝的启示哦，上帝的话语出来才会有这样的看见。那以赛亚也凭着信心去传讲这样充满盼望的信息，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到那日神的这个荣耀能力显明的时候，在今天不被人看重的事情，小小的今天多少的在教会里发生的事情会登上这个新闻的头条，大概不会。新闻媒体也好啊，世人也好，关注都是那些好像所谓的大事情，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神今天真正看重的是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第四节啊，据说是这句话刻在这个纽约联合国大厦里面的一句话。我是没有去过不知道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后半句，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描绘的是一幅和平的、没有征战的一幅的图画。但是呢，据说这个刻在联合国大厦里面这句话呢，只引用了这一段，却没有引用前面这一段。第四节前面讲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是在讲到上帝的审判，将来上帝的国度里面，千禧国度里面，耶稣基督亲自为王，他来把这个和平带来，不是人的努力，不是靠联合国，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这种，这个犁头是由刀打成的，镰刀是由枪打成的，才可能实现。所以前面这一段，给人带来极大的盼望，对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极大的提醒，不要小看自己，当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建造神的教会的上面，建造人的生命上面，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被显明出来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太在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人看重，但是神不一定看重。这是我今天看到的，好，听听大家的看见。
大家早，我是维雄。
好，
刚刚何牧师讲了很多，就把这章都讲完了。我在看这章的时候，有两节圣经一直抓住我的眼睛，就是第11节跟17节，都讲了说，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就当那一天，在末后的世代，主再回来的时候，只有他被尊崇。那刚刚何牧师也讲到，那个在联合国，其实在1946年，他们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其实在伦敦开的。那他们那时候是美国总统就建议，可能在 Boston 啊，或是在费城啊，或者中西部建一个大厦。最后呢，这个 John Rockefeller 他说他可以捐一片地在 Manhattan， 那个时候就值大概800-900万美金啊。他把那个地建出来之后，在那边建店，建了大厦，1952年建成了。但在建的时候，在地基下面埋了一本圣经。当然刚刚讲的第二章的第4节，他把它刻成一个字眼在这个墙上面。 但我想那个时候人们还是认为信仰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联合国做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让世界和平。但是人心中知道，神是 ultimate authority， 神是最终的问题的症结。那特别讲到啊，那一天的时候，耶和华被尊崇，世间只有用爱才能够维持和平。爱从哪里来的？只有成熟，从主耶稣那边来。那刚刚讲到那个拜偶像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世代，应该信耶稣的人不可能去拜偶像了，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些无形的偶像，我们崇拜某某讲员，我们可能崇拜某些工作啊、配偶啊，甚至儿女，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挪开，从神的爱里面，从神的主权里面挪开了，让我们注意力分散了。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人比较注意的，心中真的是只有我们的主。刚刚牧师说，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心意放在建立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可以带到永恒去的，其他东西都是过眼云烟。上一代人都走了，我们这一代人一部分也走了，再过一二十年我们也要走了，什么是可以留下来的？只有神的爱，神的话语。到那一天，只有耶和华被尊崇。现在神给以赛亚这么大的一个意象，一个启示，能够把第一到第五节写出来，那个末后的世代发生的事情，万民都要归于这山，万民都要到他面前来俯伏敬拜，这个现在很难想象，因为现在的人都是反对神 against God。 刚刚那个牧师说，国会甚至通过想要通过一个法案，不准在公共里面讲爸爸妈妈儿女， That's crazy， 根本伦常都不要了，只能称 parents。 所以这个世代是越来越糟糕，不会变好的。在化工学热力学说，这个乱度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在幕后时代要很小心啊，处在这个是非不分、真理被抛弃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洁身自好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从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先知的讲论里面，我们就知道骄傲是罪，拜偶像是罪，我们心中无形的偶像去拜他也是罪，真的要小心一点。但是感谢神，他会来。依靠世人的没有用，依靠神的肯定有用。大家一同勉励，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刚才提到那个国会那个法案，不是说他们想通过，他们已经通过了。
哦，已经通过了。
1月4号，他们新的国会的第一天，通过的竟然是这样 crazy 的这种的规定。在他们国会的正式文件里面啊，不能提父母，只能提这个家长，不能提夫妻，只能提这个配偶，不能称儿女，只能称孩子，就把这些男女性别当中有这个分别的这些词都要除去啊，这是难以理解啊，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就是发生在这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啊。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些立法的人若不悔改，神一定找他们算账。
大家早，我华梅。每次看旧约的时候，也是就会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偶像，然后就会想，为什么他们要拜偶像？真的不拜偶像这么难吗？那我今天我又特别想到十诫。我过去曾经有想过十诫好像不难守嘛，可是今天这感受又特别不一样了。我发现十诫光是第一诫，就不见得守得到。第一诫就是说耶和华是唯一的神，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神。我听过有人讲这一诫，他说什么叫神，就是 我们心里面看重的就是神。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第一戒就非常难了，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看重很多东西，看得比神耶和华神还高。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难守神的诫命，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都会有其他的东西，像我们敬拜神有的时候心里面也带着目的，比方说最常见的民间的就是他们去拜偶像啊，烧香拜拜啊，是为了身体健康，是为了工作顺利啊，是为了这些东西。可是你从某个角度去看，这些都不是神喜悦的。神他说，当他说他是唯一的神的时候，应该是说他是要成为我们心里面唯一的满足，我们心里面的最爱。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十诫中的第一诫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就都没有了。所以我今天我就突然觉得十诫真的不容易，光是第一诫我就觉得我可能常常守不住，常常心里面就把其他的东西一下子就放得高过神了。这是我读旧约，现在读到以赛亚的感受跟大家分享，谢谢。
所以刚才吴长老提到那两节，十一节和十七节，他特别强调唯独，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将来在神的国度显明的时候，所有的其他，试图取代神地位的金的银的有形的无形的偶像，都要被除去。童姊妹昨天晚上在，昨天早晨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我们都觉得很可惜，只有我们那个小组的人听到，大家没有听到，请童姊妹来分享好不好？
我现在是真的觉得在读主的话的时候，真是看见人的愚昧。我越读以赛亚书，我越看见我们这个世代滑得太快了。我记得我才来美国的时候，八几年，还不是这个景象。这30年，美国很可怕。越来越快的滑向这个低，越低越来越低的背逆神的一个地步。但是呢，在第一章回顾了以色列人过去的种种的问题，过去的一些罪以后，马上第二章以赛亚就得了神的默示，谈到这个神的选民有没有盼望，神的祝福将来还一定会临到犹大。我是觉得神的话总是这样，谴责以后要让你有希望。特别是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也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为什么呢？耶和华是光。我就想，人在黑暗里头，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胡作非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耶和华有光，光来的时候呢，你还不能不看。我们在光中的话，首先是看到对方，同时也看见自己。我觉得人的毛病就是先看呢是看对方，你怎么样，等对方给你提的时候呢，你才被迫的又看到了自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信神的人最大的特点，神让我们先看自己。我觉得信主以后有一点，就是对罪特别敏感起来了，这就是神光的一个很大的作用。他把这个一到四节这个弥迦书同样的文字 我是又对了一遍，他的翻译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文字在弥迦书也出现。还有一句就是耶和华的山必坚立高过诸山，这一句话在撒加利亚书第14:10也出现。这说明什么？神的末世像很多先知都同样的说出来，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光。最后的话不管怎么说，耶路撒冷高过诸山，实际上锡安山才海拔700多米，真的不高。为什么要高过诸山呢？那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那个时候都必仰望耶和华，他们真是要奔到神的山那个地方去。你不管你相不相信，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觉得神在谈到一些要审判的事情以后，必然给我们一束光，让我们心里非常笃定，就是我们不能离开神。再一个的话，我就是想到耶和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12，后面就一大堆临到临到临到，这些临到首先临到的是骄傲的人，狂傲的、骄傲的、自高的，很明显首先。然后呢，自然界也要受我们的影响。后面还谈到人的统治、政权、军事甚至商业都要临到耶和华的审判，所以没有任何是可以躲过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呢，就是说你想躲在泥巴里头、躲在山洞里头，你都办不到。我真的觉得神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笃定的，并且的话呢，要把自己和神的关系要看清楚。我就想谈这么多。
好，谢谢童姊妹。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国度，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个具体的地方耶路撒冷，神的山。那这些事情呢，按字面上将来都会成就的，在神的国度当中，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会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作为首都来统治世界上的万国万民，千禧年的国度。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关于教会的启示没有讲得那么清楚，那教会不是取代以色列这个具体的国家，那教会呢是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还有一个事情叫做这个教会在地上这个时期。所以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暂时被摆在一边，但不等于旧约里面这些成就应许的这些预言呢会落空，不会落空的。这些预言也不会被教会取代的不会的。教会呢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旧约时代是被隐藏的一个奥秘。那后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所以将来在这个国度当中呢，作为教会的这个存在呢，是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里的作王的。那我们也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的经文里面只不过是一个隐藏的存在，我们会跟基督一起在耶路撒冷来作王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在做什么呢？在被训练成为未来的君王跟基督一起来掌权的是基督的国度当中的王子公主是被训的阶段。我们现在是预备自己将来可以跟神一起来掌权。
大家好。
好，阿林好。
牧师还有吴长老还有同姐妹，大家都已经把这一章的那个重点都讲了。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最要对付的就是自己呀，就是骄傲。那时时要警醒， 然后时时把自己的那种心思意念更新，做好自己，这样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向你看齐，这样，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关在家里，对，哪里也不能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一点看见。
嗯，好，谢谢阿琳哈。那这个方向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你看，我们读每一篇的圣经的经文哈，首先光照的哈，求神来光照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哈肯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这个影响会临到我们周围的人哈。从我们自己做起哈。谢谢阿琳的分享。嗯，好，我们现在分成小组哈，鼓励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啊，有分享的时间。